管他正史野史，这里只有大历史，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大力丸，今天是2021年8月5日，疫情未了，希望大家多多保重，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一定要戴口罩，注意消毒防护，勤洗手，也别忘了还有每天的大力丸陪伴着您。知道各位在家一定很闷，追节目费流量了，所以节目一开始主播新任务，为大家强烈推荐大福利，喜马拉雅成腾讯网卡。不吹不黑，喜马拉雅呀、微信、腾讯视频等200款的 APP 免流量，还会送12个月的喜马拉雅 VIP， 价值268元。更温情的是，可以设亲情号8个，免费拨打，包电话粥。这还没有完，还有20元话费抵扣月租，首月免费体验哦。免费申请，免费配送，免费体验，快快点击节目下方小黄条领取，先到先得，就在节目下方的小黄条点点点。好，节目正式开始。说起12星座，很多人认为那是现在从西方传入的很摩登的东西，其实据考证，12星座在1500多年前南北朝末隋唐时就已经传入我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不妨另辟蹊径，讲点没人讲过的啊，将古代一群被大家讲烂的群体跟星座来一次亲密碰撞，看看能猜出怎样的闪亮火花。那这是什么群体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然是中国最有权势的皇帝们了。我们呢就把史书上他们的农历生辰换成阳历的，看看他们都是哪个星座的，性格特质了，星座物语了，跟他们为人从政理国对比一下哈，土洋结合，看看到底准不准。我们基本上就按照大一统王朝的皇帝来做参照了。那皇帝星座排第，不能排第，我们就留个悬念好了哈，先从上榜的最少的说起好了。据不完全统计，金牛座这个人数应该还行啊，你像北宋仁宗的赵祯，南宋的杜宗、赵祁，明成祖朱棣，清朝的康熙、同治二帝都是金牛帮。咱们听众当中有金牛的吧？啊，金牛座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踏实靠谱，思维缜密，具有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顽强的毅力，都具有老黄牛的精神。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搬出康熙大帝来做个对比，你会发现，哎，还真的有点像。你像历史上康熙是8岁登基，年少时就至亲权臣鳌拜，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定三藩叛乱，维护了边疆的稳定。澎湖一战又一统台湾，面对沙俄侵略军霸气回击，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确保了黑龙江流域的主权，并反对民族分裂，三征噶尔丹，取得最终胜利。其对内呢，又标榜仁政，注意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使得清朝达到了极盛。我们细细分析一下，如果他不是金牛座，如果思维不缜密、不睿智，做事为人心浮气躁，很容易浅尝辄止、打退堂鼓、耽于声色犬马，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历史成就呢？连康熙本人都常说，君临天下之道，唯以实心为本，以实政为务，这就是他踏踏实实、一贯务实的金牛男的生动体现。康熙帝那政策非常的务实。那再来看一看另外一位金牛宋仁宗，性格宽厚，吃穿用度历史上记载都非常的朴素，在位期间商业发达，还发明了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想来呢也跟金牛擅长节俭、理财、开源节流的个性是分不开的。讲到这儿，你可能会说，那也不对啊，你不刚才讲了吗，还有不赐人君的主啊，你像是宋杜宗历史上荒淫无道，刚即位就招了30多位美女同欢，登基时金朝已灭亡多年，蒙古铁蹄南下侵扰，国家生死存亡之秋，这货呢却宠幸奸臣贾似道，导致军政混乱不堪，锦绣江南变得暗无天日，南宋已无药可救，即将走向灭亡。如果说他是金牛座，那金牛的踏实肯干都去哪里了呢？缜密呢？毅力呢？这不扯犊子吗？其实这好解释，哪个群体不出败类，哪个星座都有出类拔萃的人物，也有渣子啊，这都是无法避免的。再者说哈，这位杜宗实在智商低于正常人水平， 25岁即位，35岁酒色过度就驾崩了，不能按照健康的金牛看。甚为有趣的是，谈到金牛，还有一个至今引以为傲的强盛朝代，从开国皇帝算起来，快300年后的最后一位末帝，20多个皇帝当中有巨蟹座，有双鱼座，有处女座，有天蝎座等等，唯独就没有金牛座。而这个朝代呢，就是唐朝。又根据大数据分析，跟金牛较多的宋朝比，宋朝皇帝没有的星座，你会发现唐朝最多，宋朝最多的星座唐朝是零啊，这也是一种有趣的历史巧合吧。金牛之后，接下来并列的星座有水瓶座、天秤座和白羊座，皇帝们统计统计都差不多有6位。先说这个水瓶座哈，当仁不让的千古第一明君唐太宗李世民是坐其镇的，其后去查一查还有宋英宗、宋理宗居中纲鼎，最后呢还有元文宗、明思宗，也就是崇祯接续。2000多年帝制最后一位皇帝宣统溥仪也是水瓶座的，为皇帝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说起来啊，身边水瓶座的朋友们还很多啊，特质就是外表上呈现冷漠与热情的交替多变形态，是神秘主义者，又富于研究精神，喜爱一切的新奇新鲜的事物，乐于接受新的发现，具有好的观察能力及建立理论的能力。如果是普通人的话，那哲学家、科学家倒是满能达成所愿。总的来说吧，这是一个忠于信念令人难以琢磨的星座。再说白点，就是太自我，哈哈，这个水瓶座其实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并非领导型人格的星座。但是大名鼎鼎的李世民以其出类拔萃的统御能力告诉大家，历史上这并非绝对，拥有领导型人格的人未必最终能够成为出色的领导者，哈哈，反之亦然。你看刚讲了，喜爱一切新奇新鲜的事物，乐于接受新的发现，这都会让水瓶座对新事物的接纳度比其他星座都要高。哎，我们回味一下哈，让这个李世民头疼但又被当作明镜的魏征，这就是一个实证啊。再如历史上李世民还做了一个尤为称道的事儿，曾释放了死囚，让他们与家人团聚以后再回来秋后问斩，结果呢，几百个人一个不落全回来。那这也凸显了李世民的人道啊，确实也非常符合不拘泥于常规的水瓶座的特质。但是水瓶座他也有悲歌，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是水瓶座，清末的皇帝溥仪也是水瓶座，但这不能完全怪他们，或许他们都并非亡国之君，只是前朝积重难返，无力回天。跟水瓶座相比啊，数量差不多的天秤六帝分别是唐末哀帝李柱、宋光宗赵敦、元世祖忽必烈、元成祖博尔之金铁木尔，还有明太祖朱元璋，以及后头的十全老人乾隆爷。白羊六帝好像也不错，依次为汉宣帝刘病已、汉献帝但善终了的刘协，还有差一点统一全国的宋孝武帝刘裕，以及让大唐稍微有点起色励精图治的唐昭宗李晔，还有结束五代十国纷争建立大宋的太祖赵匡胤，元朝为数不多的仁君仁宗博尔之金暗喻黎巴利巴达。讲到这儿你会说，刘裕不算是大一统的皇帝吧？没错啊，不算大一统，但是呢，他在史上重用韩氏，终结了门阀专权，对汉文化的保护和发扬有重大贡献，开创了江东六朝疆域最辽阔的时期，为定乱待兴之君。如果说不是出的意外，有个大臣好像快病死了，班师回朝，还真有可能北伐克定中原。所以最终未能一统天下，但他在我的心中是最有实力开创盛世的皇帝。所以呢，看我的面就勉强给他一个味儿吧啊。好，那说起来啊，白羊座最佳代表帝就是赵匡胤了。啊，作为开拓型的星座，慷慨激情冲劲儿十足，都助力赵匡胤冒险兵变，最终是政权和平交接，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开创了大宋王朝。他行伍出身，这性格里边呢也透露出一股子白羊座的豪爽劲儿。他为政期间不光喜欢将宫内大门窗户通通打开，要求大家要堂堂亮亮的做事情，还不止一次的对众臣讲， 此如我的心，小有邪居，人皆见之矣。就是开大门要走大路，你们的心呢、也要没有歪的邪的，每个人都要看得到。哎，这也铸造了宋太祖赵匡胤史上容颜雄壮、气度豁儒的美名。一口气讲了10分钟，听累了吧？大福利，喜马拉雅城腾讯网卡来了，像是喜马拉雅、微信、腾讯视频等等200多个 APP 通通免流量啊。还有喜马拉雅的 VIP 价值268元通通拿走，还可以设置亲情号8个免费拨打电话哦。20元的话费抵扣月租首月免费体验，也赶紧拿走啊！快快点击节目下方小黄条领取啊，先到先得。好，节目继续。而六帝之上，处女座的君王以7位之多排名上升。若是不算明末统一女真奠定大清阶的处女座的皇帝努尔哈赤，在刨去著名的风流天子唐玄宗李隆基外，还有守成的天子小气吝啬的道光皇帝。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处女座皇帝当仁不让的乃是历代王朝中最多的。明代宗朱祁钰、明世宗朱厚熜、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以及他儿子明光宗，即位才1个月吃春药就死于床上的朱常洛，都是妥妥的处女座。由于节目篇幅的关系啊，我们后头要加速了。史上天蝎座的皇帝也以7之数并列处女，他们精力旺盛，占有欲强，对于生活很有目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史上光荣的天蝎座皇帝分别为唐中宗、宋光宗、宋徽宗、宋宁宗、明英宗、明武宗与清朝嘉庆所拥有。而多愁善感的巨蟹座也是7位，领头的乃是霸气的汉武帝刘彻，其后有隋文帝杨坚、唐高宗李治、唐睿宗、唐敬宗、唐武宗，也是谢谢啊，外加慈禧老公咸丰帝。而狮子座、天蝎座据统计以8位皇帝数量并列排行榜第2。好，本期节目最关键的部分来了，那历史上星座皇帝排第一的是哪个星座嘞？就是剩下的射手座、摩羯座和双子座，以10到11位的数量并列居冠。其中有以汉朝前后共400年江山的摩羯座皇帝最多为最。要想成为摩羯座呢，你得生在12月22号到1月19号之间。哎，这是一个象征着冬天开始的星座，是天使与魔鬼兼并融合的星座。他们善于独立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喜欢从容不迫、深思熟虑，待人是亲切和蔼，心胸宽广，有抱负，以踏实的方式追求成功，信奉有付出就有回报，即使说遇到挫折呢，也能砥砺前行。也许正是在这样的信条之下，汉高祖刘邦芒砀山起义斩白蛇是揭竿而起，虽被天才贵族项羽数次击败，丢盔卸甲，一败涂地，连老爹老婆儿子都被俘虏了，老父亲差点成了肉羹，但为了千秋帝业，摩羯大帝什么罪都能遭，什么屈辱都能受，什么东西都可以豁出去不要，哪怕是自个儿的老爹、儿女以及媳妇儿。或许是他带了个好头吧。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的开创者汉文帝刘恒，摩羯座；汉景帝刘启，摩羯座。可是嘞，他们的子孙不争气啊。西汉时宦官专权，外戚专权，等到了末年的时候，有一个活在现实生活但思想常常飞向遥远的过去和美好未来的射手座王莽，差点就篡夺了大汉江山，幸得汉光武帝刘秀拨乱反正，再次延续了大汉的国祚。而人们不知道的是，其实刘秀他也是摩羯座，所以呢，有人开玩笑的说，难道是摩羯座创造了大汉？ OK， 节目最后啊，还是希望我们一起努力，用喜马拉雅和腾讯网卡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多姿多彩起来。阴霾一定会过去，大力丸和你们同在。